好，大家平安哈、啊。今天读到这一章，大家都很有感动啊。我们已经开始建殿了，虽然那个地方还没找到，在属灵里面已经好像在启动，好像在建殿。所罗门也继续，第一节就回应了。第一节说定义，所罗门定义。那这个定义，接下来就讲到建造殿宇，它出现有七次。建造殿宇，建造殿宇。那整个历代记下，他就是借助历代记上大卫为神建殿的意象，他把它借助了。那然后就开始进到这一章的经文。那上一章是预备建殿的预备啊，预备就是他先去连接于基遍的大卫那个摩西的整个会幕。摩西的铜祭坛，他连于那一个传统接过来，他预备要建殿，预备建殿他需要什么？聪明智慧，聪明智慧。所以他向神，上一章向神求聪明智慧、啊、接下来这一章呢，他用他的聪明智慧做什么？建殿，建殿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、经文带动的时候呢，他是两封信带动这个经文。一封信是大卫写信给西兰，向他寻求帮助。第二封信是西兰写信回复大卫。啊、这两封信就成为、啊、回复所罗门，对，两封信就成为这一章的一个中心重点。一头一尾呢，头就是第一节，它是一个引言，定义，定义要建殿。结语呢，就是十七、十八节。十七节，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，开始一些工作，那是结语。十七、十八节，两封信，大卫写的信是二到十节，他写信给西南是二到十节，西南的回信是十一到十六节。所以这一章的经文是很完整的，很完整的一段经文。那可惜今天我分享的感动呢，不在这两封信的一个细节。我的题目是合一的恩膏，合一的恩膏。我看见两种合一，第一种合一是两代合一的恩膏，大卫跟所罗门。建殿要什么样去建呢？合一。合一是整个建殿的根基，我们跟神合一，我们跟人合一，同心合一才能够建殿，才能够建殿。没有这种合一的恩膏，就算是有其他的，有钱，有材料，他都做不成。啊，那第一个恩膏，我们怎么去看到合一的恩膏呢？第三节。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，说：“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亲，我父大卫建造，建工居住，求你也这样待我。”他写信给西兰，开场白是什么？你曾经帮助我的父亲，所以你是我父亲的朋友。后面呢，那个西兰王也讲到，是不是你父我主大卫？他们是一种很深的友谊、啊、那建殿必须要两代合一，两代的什么呢？父亲的友谊成为我的友谊，父亲的朋友成为我的朋友，父亲的朋友的帮助成为我的帮助。这是对我们来讲很特别的一个思考。对中国人来讲呢，有时候我们大人的友谊呢，就觉得小朋友，你小的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交往，我们建立友谊的时候是自己建立的，啊，我们的友谊比较少去夸代的友谊很少很少。那圣经里面这边就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提醒，到底我去建立我的友谊，我有没有带着我的下一代？去一同建立友谊，那不光是下一代，我带小组带门徒，我也没有带着我的门徒一同去建立友谊，建立关系。那这是一个过程，我带着我的下一代成长， 他不光是说拉关系哦，不是说那一种，我带着我的下一代成长，如果我的下一代他也跟我一样，他懂得跟人交往，他懂得跟长辈交往，他懂得看我怎么跟平辈交往， 那我的生命就会成为他的生命，他也会跟我一同建立一种友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带门徒也一样，我要带着门徒出去服事，我要带着组员出去服事。那我们前几天才聊起，原来做第一代呢，要承担的东西蛮多的。慢慢教会的发展，人数会多嘛？人数会多，有那个婚礼谁主持呢？很难每一个婚礼都牧师来主持的，在香港就是第一代来主持。第一代来主持，因为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教会发展到一千、两千、五千，那所有婚礼都牧师去，那牧师应该只能够做婚礼，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。那还有呢，丧礼，对不对？那所以，如果丧礼也是牧师做的话，全部牧师做，那牧师就在这个两个礼里面跑来跑去，对不对哈？那如果会有结婚就生孩子呢？的牧师也去，对不对？那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须第一代起来承担。第一代带着谁去做？门徒，带着你族系，带着你的组员一起去做。哎，长大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组员看见你怎么做，他就可以学习，他也可以起来承担。很多、啊、他看见你怎么去探访的时候，那个人、哎、原来有那个危、紧急，他需要在病床休息的话、哎、他看见你，他也懂得去帮这些紧急有需要的人，对不对？只要他是小组长，我们赋予小组长有这种权柄，那这是一代带一代。大卫的友谊成为所罗门的友谊。那大卫的第四到六节，我要为耶和华神的名建造殿宇，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。这个神到底是谁的神呢？在历代记上28章20节，大卫就鼓励说，我神，我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他对所罗门说，我儿，我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神是大卫的神，对所罗门来讲，这个神他还是在学，这个神是我的神吗？还是这是我父亲的神呢？现在大卫已经摸到了，他传承了他父亲的信仰，父亲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。他摸到，我要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殿，而且他对于这个神的了解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认识。他要按节期，他要按地点来敬拜神，来献祭。他要守安息日，守月朔，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，跟节期。所罗门开始越来越了解神。他了解神到一个地步，这个神是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极大，超乎诸神。他一步一步建立，透过父亲建立自己的信仰。如果没有父亲的传承，没有父亲把信仰跟他分享，那这个蛮重要的。一个父亲到底怎么去分享他的信仰？透过什么？家庭祭坛。透过家庭祭坛，如果在家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小的聚集去分享，或是说透过安息日，有时候一家人可能就简单来分享、啊、他们生活，不是很严肃的事情哦，他是分享生活，生活里面很自然就带出那一个价值观，带出父亲怎么看问题看事情。昨天跟一个弟兄聊天，那个弟兄很棒哦，他说 我跟我太太说，儿子的问题不要担心，我们就祷告，把儿子奉献给神之后，他的一切事情就自己解决就可以了。他有困难他总要学，每一个人都会有挫折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父亲很棒。可是我就跟这个父亲分享说，对，你这样奉献很好，可是孩子有挫折的时候他去找谁？ 你要开一条路让他去找你，你要开一条路让这个儿子呢，他能够去分享他的事情，学校学的一些事情，一些感觉，一些问题。他说 他不太懂表达感觉啊。我说对啊，当然啊，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懂得表达感觉，那我们的孩子呢，当然也不懂表达感觉。所以我们要去再透过家庭祭坛做什么？分享一些事情，表达自己的感觉，就在表达里面，我们的信仰自然就出来了。它是一个生活，它不是规条。如果大卫他懂得这一些，所以大卫每一次跟所罗门分享的时候，大卫可能都只是集中一个点，他的意向，他的热心，他的很多事情，可是这些就是反映他的信仰。所罗门抓住了，所罗门开始认识这个神是透过他的爸爸，爸爸把应许给他， 把神说的应许给他，把意象给他，这是一个传承，一步一步去思想，对，到底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祖源。大卫的热心，七到九节，大卫留下的不光是他的友谊，大卫留下的也不光是他的信仰，大卫留下的是那个热心。七到九节，现在求你，差一个巧匠来，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、朱红色、蓝色线，并金玉雕刻之工匠，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，我父所预备的。他看见他的父亲热心预备些什么，他看见他的父亲热心在做些什么。然后后面呢也是一样啊，十七节，所罗门仿照他父亲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寄居的外邦人，共有153600名，使7万人、扛抬材料，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，3600人做独工。他仿效他父亲，大卫里面有一个热心为神建殿，所以为殿建殿预备，为建殿预备材料，也为建殿预备人，就是这些外邦的人，他们比较是做苦工的，他们在山上要做一些劳力的工作。这是上一代的热心也传给下一代。 那我们的热心是什么？如果我的热心是为了神的话，下一代很清楚他会跟的。如果我的热心很明显的，你的热心如果是某一些特质，是可能是做一些手工，可能你的下一代也学到这个做手工，是不是？它会有一种传承。那对我来讲呢，我的热心是可能是教课程、读圣经，所以它就传承了我在香港的小组体系呢，很多教师就产生了。我是看他们的兴趣不错不错，你们来装备中心，那因为请别人来帮忙好像有一点要求别人比较辛苦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抓自己的小组，来过来，他们就乖乖来了，那开始乖乖来的时候就开始看他们来学，我怎么教你们来学。然后呢差不多了两次乖乖来听教，第三次来你来教一半，我来帮你教后面那一部分，一半他们就学了学了差不多了，我再检讨检讨，检讨到三次左右，好，现在这一课全部给你教。它就是一种传承，我的热心成为他们的热心。所以我的小组里面呢特别多教师，特别多教师。那还有呢，西姆因为是贴心牧师体系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的体系呢很多先知，哇，很棒哦！又有先知，又有教师，这就叫肥水不流别人田。那是什么？事实上是你靠近什么，你的热心就会影响下去。对，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份热心，我推他们你们去别的部门去做这个服事，做那个服事，也许有一些，可是那个东西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。我们自己有的特质，它产生一种热心。 这个热心就会带动你的组员都很想做这一份，很想做这一份。那如果你有这两个热心啊，如果是夫妻组的话，你的配偶又有两个热心，哇，那四个热心就在你的小组体系里面就很热了。一级传递，一级传递。对，所罗门传递了爸爸的热心，为神建殿，他传递了传承了爸爸的那一个意象。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思想的是，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留下什么给我的主员，他很重要，对吧？我牧养在香港牧养主员，一直都觉得，虽然先知已经在几年前，我们来台中之前几年跟我们说，你们在六一不会留很久的，我当时的解读是，对啊，我会常常出去服侍啊，我的根还是在母堂啊，对。可是没想到这是我自己的解读错误，终于在四年前就来到这里了，被拆出来，舍不得的主人还是要放手，还是要放手。那我就很深的思想，我留下什么给他们，我留下什么给他们。不可能有永远在一起的关系，可以很好，可是不可能永远在一起。对，神的手在带每一个人，在某一个站每一个阶段总会有不同的方向，不同的东西要前进。那我留下什么给他们，对啊，当时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回应神，我来到台中，我是被提升的，对，因为我回应神，我的生命是被提升，我被提升，你们也会被提升，也会被提升，对啊。那所以后来我的两个门徒就提升，直接跟张牧师，他们就成为第一代，他们被提升。那这种提升当然有时候是经过一个过程，他们提升也蛮紧张的。很多东西 要立刻快速要补课，快速要学习，快速除了刚才说的婚礼丧礼，还有呢，还有张师母有一期就大发热心，就想一想应该给每一个第一代平台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在心灵崇拜，还是哪一个崇拜，应该是心灵崇拜，每一个第一代轮流负责布道会，心灵崇拜里面的布道会。所以他们就开始搞布道会，然后每一个都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搞完第一轮了，喘一口气，就第二轮又来了，第二轮又来。那所以有不同的东西，我们在学习，一步一步在成长。所罗门领受了两代合一的恩膏，那这个两代合一的恩膏，从父亲而来的友谊，从父亲而来的信仰，从父亲而来的整个热心跟意向，他接住了。所以经文你看哦，你看经文他不停讲的是我父大卫，有没有看见第三节我父大卫，然后呢第七节我父大卫，第十四节西南说你父我主大卫。所以他是把两代跟友谊拉在一起，拉在一起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要分享是一个新人的恩膏，一个新人的恩膏。除了两代合一的恩膏，这里在传递些什么？所罗门跟西兰合作建殿。西兰是推罗人，他是推罗人，他等于是外邦人，整个圣殿的建造原来不可能只有犹太人去建造，这带来一个蛮大的启示。这个启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殿。神所喜悦的一个殿不是以色列人的殿，不是光光以色列人的殿。神说殿，我的耶稣说什么？我的殿，神的殿要称为对万国祷告的殿。所以这个是要万国万邦都要敬拜神的殿。神透过在耶路撒冷建造这个殿，它是一个预表， 它是一个中心，它的确是被拣选的地方，以色列的确是被拣选的民族，可是只有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不够，不够，好，必须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同敬拜神。所以在建造神荣耀的殿，在迎接耶稣再回来这个事情上，这是一个很强的预表，是所有人，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合一的时候，整个恩膏就来了。对，这只是很特别的。所以你看所罗门像，所罗门需要西兰，所以他说我需要你两种人才，第一个，你们国家有黎巴嫩的香柏木，很细，最高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最高可以长到36公尺，多高？36米，很高，所以它的宽度大概2到3米宽，所以是很大、很粗壮、很高的树木，那这个树木是黎巴嫩的香柏木，它需要这种木材，不光是高，不光是坚硬，而且很香。很香，对啊，它有一种香味。所罗门需要他们的木材，而他们因为那边很多这些木材还会砍伐，所以我需要这种木材。还有呢，他讲到他需要什么，他需要一些工人是善于用金银铜铁和紫色、朱红色、蓝色线并精于雕刻的工匠。这些工匠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很会配颜色，很会配那个染料的颜色，不光是做手工，所以这是整个西南他们推罗这个地方的特色，木材多，而且工匠很会做手工，很会配颜色。那原来没有这种很会配颜色，整个建圣殿就很就说那个色彩就不够丰富。所以原来没有外邦人的投入，这个殿不够丰富。神的丰富必须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来敬拜他，神的丰富跟荣耀才能彰显出来，因为他是全地的主，他是创造主。对，那这个蛮大的特色，透过这章的经文，所罗门不可以没有推南西南，西南呢也不可以没有所罗门。后来所罗门说，你帮我，我把粮食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彼此需要，我们不可以没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可以没有我们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新人，一个合一的恩膏。如果我们有这种很深的合一的恩膏，我们跟我们的组员，我们跟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肢体，教会跟教会之间能够这样说，我们不能够没有你，那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，对不对？我们彼此需要，对，我们彼此互补，你有的我没有，可是我有的你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，那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方，需要互补，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肢体，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一章讲到建殿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以色列。我们去以色列不光是观光，我们去以色列是一个意象，我们去以色列是一种连结，我们去以色列是一种认识，去认识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这个土地，它的文化，它的特质，对，以及我们在灵里面真真正正可以做到合一。因为有时候不了解不认识很难合一，了解之后你还能够爱他，这就叫合一。去到以色列你就了解他们难怪那么有钱，很会赚钱，很会做生意，所以消费比较贵，是不是？那你还爱他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期去到一个店，去了一个店，西姆就看上有一个耳环还什么的，很喜欢，就跟那一个人讨价还价，他们口才极好，最后没有砍多少价钱，钱付了，那个东西就到我家了。他们很会做生意，口才很好。那后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就是去祝福以色列。 对啊，不要跟他讲太多了，对、啊，讲一个部分砍了多少就多少啊。后来才跟后来我们就问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我在别的地方买一半价钱就买到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告诉我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是活在意象当中的。”那所以你看哦，原来他们很会赚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？为了什么？对啊，不信那个东西，最重要是那一个合一。那是关键，所以最后我们那一团就改名叫振兴以色列经济团。好，那就自我安慰一番就好了。意象，整个合一的恩膏是两重合一带下来的，整个建殿是在合一的根基里面产生的，它是大卫跟所罗门两代合一所带动的建殿，所以他不停说我父大卫，我父大卫，他是跟大卫学大卫，传承大卫、啊、接大卫所有的东西，他去接大卫的友谊，他去接大卫的信仰，他去接大卫的热情，他去接大卫的聪明机会、啊、建殿原来要更多去招募这些人做些什么事情，两代合一成为建殿的根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合一，这种合一的恩膏，它产生一种很新鲜的元素。没有外邦人，它的色彩就比较暗淡，没有那么丰富。那有推罗人，他们很懂得染色，很懂得这些的安排，所以色彩就丰富。所以原来神的殿里面必须有多元的文化，每一种都聚集在一起的敬拜。神现在在搅动整个那个阿拉伯地区，所以阿拉伯地区里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、啊、这些人信主都蛮神迹的，他们都是 直接自己建意象的，神向他们启示显明，他们就信了，包括犹太人很多都是这样，对啊，那所以有神的特别恩宠，特别的拣选，也许因为他们特别艰难，所以需要这种，我们特别单纯，我们不一定建意象，我们听一听可能很柔软就信了，就信了。那他们呢听了不信，所以、啊、让他们看意象、啊、看让他们有更深的经历、啊、因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逼迫比我们大很多，我们没有面对什么大逼迫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很多大逼迫，所以神用意象神迹更多奇迹来让他们带进整个信仰里面，坚定他们所走的路。所以今天要释放是两种很特别的恩膏，两代合一的恩膏，还有彼此和睦合一的恩膏，它就成为坚定很深的根基，其他的财富自然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合一有爱，还怕什么呢？还怕什么呢？哈，我们填多少的数目字，奉愿意建殿摆上多少都不用担心，哈，有爱跟合一，其他都来了，对啊，有机会才讲呢一个700万任线的故事给你听，哈，又是另外一个神迹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